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9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提议欧盟成员国扩大移民配额，奥巴马总统不必使用否决权来通过伊核协议，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政治胜利。曼谷爆炸案嫌疑人承认自己是主谋，这个人持有中国护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可是专家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出访要面对一些不利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遭到罕见的抵制，中国游客大闹泰国机场，还集体唱起了国歌，这是爱国让人更有底气吗？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欧洲目前出现的大难题，也就是移民潮，以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头痛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对大约16万难民进行重新安置，并且说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已经不能够独自承受这个负担。容克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欧洲各国团结一致面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他说，为了避免延误，22个欧盟成员国的紧急安置必须要以强制的方式进行。他说，我们欧洲人永远不应该忘记为什么给予庇护、遵守基本的庇护权是如此重要。容克敦促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下周开会的时候批准重新安置计划。他还表示，他认为寻求庇护者在等待申请审批的过程中应该享有合法工作权利。容克说，他期待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筹资成立一个紧急信托基金，以应对今后发生的这一类难民危机。欧盟委员会呼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扩大各国的移民配额计划，以在未来2年接收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中东人。这项计划可能涵盖多达16万难民。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接收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波兰、荷兰、罗马尼亚、比利时和瑞典。在欧洲面临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之际，容克将在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提出他的计划。但是呢，配额的想法备受争议，受到匈牙利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是不是采用配额制还不可知。欧洲各国领导人在6月份拒绝了一项接受4万名难民的提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在过去的这几天里面，他已经跟7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电话，强调大多数移民是逃离自己国家的战争和暴力，有寻求庇护的权利。那么现在有大量的难民不断地涌入欧洲，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跟英国星期一同意接收至少2万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可是这个数字跟希望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大批难民相比，实在是如同杯水车薪。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的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2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 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
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对欧洲难民潮的问题，英国做出了政策大转变，宣布将接纳20000名叙利亚难民。而此前呢，叙利亚有一个3岁小男孩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整个欧洲引起了震撼以及舆论的打伐。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逃离战争的难民的画面迫使欧洲国家领导人采取救助行动。英国先前拒绝增加接纳难民的数目，但卡梅伦首相星期一在议会宣布，今后5年将再接纳20000名叙利亚难民。
我们将继续以以往的做法，从土耳其难民营、从约旦和黎巴嫩接受难民。这种做法将使难民可以通过一个更直接和安全的通道进入英国，而不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跋涉到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在跋涉过程当中丧命。
卡梅伦首相先前拒绝签署欧盟强制性规定，接纳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他所宣布的政策改变受到欢迎，但联合国难民署官员马赫西奇说，难民危机规模巨大。
重新安置难民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对许多难民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姿态，显示跟叙利亚周边国家团结一致，分担责任。叙利亚周边国家目前收容了400多万叙利亚难民。
法国也宣布将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
欧洲委员会将建议欧盟成员国在今后2年分摊接纳12万难民，法国将为此接纳24000难民。我们将接纳他们，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法国所奉行的原则。
奥朗德总统说，解决造成冲突的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他宣布将调遣飞机到叙利亚进行侦察，也可能进行空袭，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英国表示，上个月在叙利亚用无人机打死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其中2人是英国公民，包括利亚德汉。英国声称他在计划对英国进行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处理欧洲移民危机问题上，国际救援委员会负责人也是前英国工党领袖戴维·米利班德，他呼吁美国跟海湾国家拿出更多的行动来缓解成千上万叙利亚战争难民的困境。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正在为结束危机和帮助受危机影响的人提供重大的人道与技术援助。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米利班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造成移民危机原因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残暴统治，国际社会未能结束历时4年半的冲突， 以及他所说的欧盟所做的笨拙无力的回应。他说
But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reece. I've spoken this morning to our field director on Lesbos.
但是风暴眼一直是希腊。我星期天早晨跟我们住莱斯沃斯岛的实地负责人通话，这是人们从土耳其过来辗转进入欧盟的关键岛屿。坦率地说，现在有25,000人困在了莱斯沃斯岛上，每天都有3到4,000人上岛。迫在眉睫的危机是如何供水、提供卫生措施，以及把他们从这座以及附近3座岛屿转移走的交通工具。
And three of the neighboring islands are there.
米利班德说，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在450万叙利亚难民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挺身而出，在难民安置问题上担当世界领导者。他说
But over the 4 years of the war, the U.S. has only taken 1,400.
但是在过去4年的战争中，美国总共只收容了1,400名叙利亚难民。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为了维持在难民安置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应当接受联合国建议人数的大约45%到50%。而联合国已表示，在2016年年底之前，有13万叙利亚人需要在世界各地重新安置。因此，美国若要继续显示在过去几十年来发挥的那种领导作用，就必须接收65,000人。
Is the one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show the kind of leadership that it has over the decades.
他说，德国似乎正在承担领导作用，预计仅在今年就将收容大约80万难民。他还呼吁富裕的海湾国家付出自己应付的努力，帮助这几十万难民。上星期，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拒绝宣布任何增加接收叙利亚人的措施。不过，他说，美国已经在人道和技术援助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
：“I would point out it warrants mentio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为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人提供了超过4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这是实质性的承诺。”而且当然比任何国家都多。美国通过联合国难民高专提供重大援助，我们支持那一程序，而且目前国际上正在努力争取满足部分紧急人道需求。
We support that process and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try to meet some of these urgent humanitarian needs.
欧内斯特说，美国还可以向欧盟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并举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例子。欧内斯特提到试图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家庭和儿童人数激增的问题，他说这已经成为美国面对的政策难题。然而，丹佛大学副教授乔纳森·阿德尔曼说，一名叙利亚幼童的尸体上星期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画面可能会在美国引发辩论，促使人们探讨美国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缓解移民危机。他说
We have very strict laws because we have our own issues in terms of the million people we take every year.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每年都要接收上100万合法移民，还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可最近我们看到了那个可怜的3岁孩子以及他的多数家庭成员死于非命的画面。不过，目前这还不足以让行政当局或国会真正介入。
It just hasn't been sufficient enoug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r Congress has really gotten involved.
阿尔德曼相信欧洲方面将请求美国拿出更多行动。不过他说，美国人目前一心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和总统选举政治，而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总统选战的一个中心话题。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叶里廷星期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其他国家应当向欧洲派遣手续办理团队，对难民进行注册登记，并按照配额制度办理手续，接收这些难民。他提到，国际社会1950年代帮助匈牙利人和1970年代帮助越南人的努力。叶里廷称，目前的危机规模巨大，需要全球性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放话说，美国今年可能再接受1500名叙利亚人，明年接受的人可能更多。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参议院有41名民主党参议员表示支持伊朗核协议，这足以阻止反对该协议的提案。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必使用否决权，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美国跟其他五大国在今年7月与伊朗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限制德黑兰的核项目，以换取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美国和其盟友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伊朗利用其核计划建造核武器，而德黑兰对此予以否认。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多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一项反对伊核协议的提案，但是如果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这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奥巴马竭力促使议员们支持伊朗核协议，并且得到了足够的票数阻止反对派们不让这项协议过关。现在众议院的反对派们将不会有机会迫使总统行使其否决权。不过辩论仍然给批评者们进一步表达他们对这个协议不满的机会。反对派认为这个协议对伊朗太过于友好，基本没有触动其核项目，却开放了数十亿美元资金。有些人担心这些资金会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泰国警方说，因为涉嫌参与上个月曼谷神殿爆炸案而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嫌疑人米拉里他承认，他在爆炸前不久将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交给了另一名男子，据信此人将这个背包放在神殿。星期三，泰国警方让米拉里公开承认了自己在8月17日的活动，当日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泰国官员说，在曼谷一所公寓里面发现了米拉里的 DNA。 此前当局在那所公寓里面缴获了制造炸弹的材料。泰国官员还说，米拉里已经公认自己是这一次袭击的主谋。米拉里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注明他的出生地是新疆。泰国媒体说，曼谷爆炸案与泰国七月把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联。中国当局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在中国的首场演出。有媒体报道说，邦乔维音乐会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该乐队曾经有过支持达赖喇嘛的表示。音乐会组织者 AEG 在中国社交网站上表示，出于某些原因，邦乔维乐队原定下周在北京跟上海的表现被取消。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中国文化部发现邦乔维乐队2010年在台湾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形象出现在视频背景上，随后邦乔维乐队在中国的演出被取消。 BBC 也报道说，邦乔维音乐会是被中国政府官员取消的。中国政府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以往也曾经取消过达赖喇嘛的西方艺人在中国的演出，而且呢，常常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演出的决定。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政府9月8号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是呢，很多藏人认为西藏最黑暗的50年就是在这段期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9月8号上午10点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面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团团长于正声赞扬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倍。不过于正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依法治藏等。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指出，这次纪念活动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强调对西藏主权重要的机会。
So this is an importantpageantry for the state to stake its claims of sovereignty.
中国政府借此机会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西藏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效忠政府。他们必须筹备各类活动，他们必须宣称效忠政府。
Because they have to organize events and they have to profess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state.
不过林伟认为，在许多藏人眼里，他们的处境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区别不大。
In the eyes of many Tibetans, the situation is not...
许多藏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生活在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文化角度，藏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占领西藏的殖民国家。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对记者说，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
北京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而我们认为这50年是西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听听藏人怎么说。
So better that China review its repressive policy.
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更好，但是他们应该听听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的心声。自焚藏人舍弃生命，就是为了让外界关注西藏的现状。中国政府确实需要开启西藏的黄金时代，就应该听听这些藏人想表达的。我们认为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So we feel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对藏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评估。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allow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进行评估，看看藏人是否如政府所称的得到很多实惠。
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之后向西藏派驻军队，从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的出发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要访问美国，希望这个机会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可是专家指出，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会面对几个不利的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对美国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可是当他抵达华盛顿后，将面对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经济不稳、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以及黑客攻击事件等等。特别是在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和政客们更加把中国作为议题，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在习近平访美前，已经有迹象显示华盛顿会利用这次机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金融时报9月3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白宫可能最早在劳动节这个星期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说，如果华盛顿真的这样做，将会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他说
If the White House decides to impose sanctions before Xi Jinping's visit,
如果白宫决定在习近平访美前实行制裁，他可能会推迟访美日期。我不认为他会取消访问。
威斯康星州长沃克最近指责中国不断伤害美国利益，呼吁取消峰会。不过，专家指出，由习近平做出推迟或者取消访美的决定，这样外交包袱就落在中国身上。金德芳说，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军事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硬。
In recent months, I see a somewhat hardening of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n terms of.
首先，美国海军4月份首次公布了一份非机密报告，公布了中国海军2009年以来的危险行动。第二，美国亲中的海军上将洛克利尔2013年说，最大的威胁是全球变暖，而不是中国。因此没有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席位由不那么亲中的人士接任了。
金德芳说，几个星期前公布的美国海上战略也显示出对中国更加强硬的立场。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官员约瑟夫·博斯科建议，奥巴马总统拿出两套接待方案。方案 A， 给予习近平国家元首礼遇，鸣礼炮21响，并设国宴招待， 条件是中国宣布拆除南中国海人造岛上的军事设施，保证不会以此来宣称领土主权，放弃在任何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同意停止对美国政府和公司进行任何网络攻击和商业盗窃，释放异议人士。博斯克说
That's the direction that the world community should be pressing China to move toward. After all, these are
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说到底，这些只是任何热爱和平的国家都应该履行的普世标准。我们应该开始要求中国也这样做。
可是博斯克说，中国显然不会接受这些国际标准，那么奥巴马就应该采取方案 B。
He should be taken to Camp David and have some serious business-like discussions.
奥巴马应该和习近平在戴维营进行严肃的公务性会谈，提出我们的不满，相信习近平也有不满的地方。
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日期正好和罗马教宗首次访美撞车。教宗方济各9月23号到27号将访问华盛顿和纽约等地，估计将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习近平期待的国家元首待遇、明礼炮21响和国宴会因此而黯然失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现在呢面临了一些问题。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中国各省国企负责人、仍有影响力的退休党政领导人以及军方一些部门的罕见的抵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将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更加由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但是这种转变意味着未来实施新政策的时候，许多受益于过去经济政策的群体的利益将受到影响。投资咨询人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政府在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这可能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丧失权力，因此引发强烈的抵制。库恩说，习近平政府已经准备采取大动作，比如允许破产、国企并购、减少商业垄断等等。有关官员和地方领导人担心丧失权力，甚至会因为过去的违法行为而遭到起诉，所以对新政策抵制态度。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也认为，政府内部有人抵制变革。例如国有银行就反对私人银行进入利润丰厚的产业。中共的一些部门开始公开承认经济改革面临抵制，显示高层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不满。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抵制的程度超出预期，深层改革设计的基本问题是对这个庞大经济命脉的重新整合，是为了使经济更加健康发展。这个月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退休干部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星期二，路透社援引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普遍存在的腐变现象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党执政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贪污腐败，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淘汰。一个党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就容易发生执政危机，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大改革力度的呼声更加紧迫了。星期二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月收缩 8.8% 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贸易八月份进一步下降到了 9.7%。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增长放缓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影响了重新调整经济的努力。许斌说，反腐运动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可避免地延缓了改革的进程。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政府过去三个月来企图微观管理股市，对股市下跌反应过度，结果犯下严重错误。也许原本只是市场调整，但由于政府的干预变成了更严重的股市下跌。 许斌在谈到政府干预股市的时候说，问题是如何对干预进行管理。有人可能说中国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我认为这更多是缺乏经验所致。欧洲在华商会认为，新的经济改革努力虽然在某些领域是成功的，但是在许多行业部门造成更大的阻力。许多外国公司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欧洲商会主席伍德克星期二在北京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设书 2015-2016》的记者会上暗示，中国的改革议程包含新的限制，中国甚至会关闭一些经济领域。美国在华商会早些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欧洲商会敦促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向私人和外国竞争者开放银行、保险和其他服务。中国修改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者只能够在网上商业公司中拥有少数的股权，但是北京没有采取措施来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伍德克说，基本上我们所见到的是中国加强甚至扩大国有企业，从而削弱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起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越南呢，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中国的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呢，越南对于中国贬值货币也在进行努力制止经济的影响。越南商界人士可能在做法上呢有一些调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更大的动作，有可能因此变成一个地区性制造出口大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八月，中国让人民币汇率降低了3.5%，越南立即给予了关注。这个 GDP 为1860亿美元的东南亚经济体，像中国一样，是由出口制造业为主导的，而这个领域去年增长了近9%。中国的汇率下降，会使中国的出口制造商在海外赚更多的钱，成为越南制造业的竞争对手。越南还可能面临中国产品大量涌入，这个北方邻国更多依靠其他国家来解决国内需求放缓的问题。河内的 SSI 研究机构的投资咨询副总监范刘红说，由于关税低以及中国国内的问题，出口到越南的中国卡车和钢铁已经增加。他说，
我们与中国毗邻，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量进口。因此，如果它的经济增长放缓，我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会更容易充斥越南市场。
但是，越南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出口。这个有8900万人口，并与中国有500亿美元年贸易额的国家，在八月份降低了自己货币的汇率。今年早些时候，河内中央银行已经两次让越南盾贬值，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越南与邻国柬埔寨和缅甸竞争，吸引外资建立服装厂对外出口。菲律宾今年已经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并宣传它的劳动力讲英语的优势，以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厂。和许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一样，越南也很难找到资金用于建设满足国际货运要求的基础设施。他接受来自日本的开发援助，今年在河内机场开通了一个新的航站，以疏解运力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援助用以帮助建立胡志明市尚未开放的地铁系统。越南希望凭借更好的基础设施和仍然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吸引到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替代服装生产。这种报复与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自2010年以来，英特尔和三星电子已经在越南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成为高科技硬件产业的开端。世界银行首席越南经济学家桑迪普·马哈詹表示，越南在战略上没有什么失误。他说，
Overall, you know,the view is that Vietnam is among the more...
人们的总体看法是，
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是这个地区更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所以问题是他们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个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延续整个增长模式是核心目标。
马哈詹表示，越南私营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金，这样地方企业都可以加入工厂供应链，例如他们可以生产汽车轮胎和头灯。如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经营大多数的工厂，而中国销售配件和耗材，民营企业的热潮也将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目前仍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内办事处的费边科诺夫说，越南的基础建设领先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他还说，明年越南的企业所得税下调2%，是对投资的又一个激励。他说，
如果你拿制造业工资最低的柬埔寨和老挝做比较，他们不能在像越南这样的水平上提供这些服务。
越南也有望在2018年完成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集团。这个集团的经济总和将占全球经济的1/3，两方面都将削减在越南主要出口市场的关税，但不包括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呢，有几段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据多家媒体报道，事件起因是乘客不满飞机延误时间过长，抗议航空公司，并且索求赔偿。在跟机场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之后呢，他们还集体唱起了国歌。新华社发评论文章批评涉事的乘客假冒国家名义施压，让全体中国人都替他们背了黑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据报道，这些闹事乘客所乘坐的泰国东方航空班机原定于9月4日17:50由曼谷飞往重庆，乘客候机时被告知因暴雨要晚点3小时，之后又通知说飞机需要安全检修，登机时间改为次日凌晨3点，飞机的总延误时间长达8小时。在此过程中，航空公司说将提供晚餐和酒店住宿等补救措施，但这依然激怒了焦急等待的中国乘客们。这个260余人的中国旅行团里，一部分人愿意接受补偿付酒店休息，另一部分则要求更多赔偿。视频显示，一位年轻男子用机场话筒提出要求，要波音747接我们，并赔偿每人1000元。之后，据报道，有6名机场警察到现场帮助转移剩下的30余名乘客到22号候机厅，因为他们所在的候机厅需要关闭。这时，几位男子与警察发生了推搡，周围人就唱起国歌。一位乘客在事后对媒体说，当时大家害怕警察会打人或逮捕他们，所以才唱的国歌。也有涉事乘客表示，唱国歌是为讨道歉，要赔偿是为国家尊严。有网友说，这些乘客是丢人丢到国外，因为自己不爽而把这事儿和国家荣辱挂钩。也有观点同情中国乘客的行为，认为沉默不能解决问题。国家旅游局昨日称，已经责成重庆市旅游局进一步调查情况，公开事实，同时也表示游客维权应通过正当合理途径，任何情况下都不宜采取过激行为。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其庄认为，中国游客的行为是有些过激维权。他说，
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在这个民航机场来讲，他们也是为这个乘客服务，不要把这些正常的一些业务往来动不动就上升到爱国，上升到政治，上升到这种层面，我觉得有些过分。
他还表示，许多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念与国际通行的准则和习惯差距很大。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也认为，这是中国国民素质欠缺的表现。他说，
这个中国人呐、啊，这个很多人公民素质欠缺啊，对于事情往往缺少忍耐力，缺少耐心，缺少包容，还是那种斗争哲学充斥着啊这个他们的精神血液之中啊。飞机误点或者是推迟，这是正常的，也是为了保证广大旅客的安全。当然飞机公司方面或者飞机场方面应当做出充分的说明。
愤青在中国已经不是新词，然而近几年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中，都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爱国主义愤青，他们看不惯任何与自己三观不同的人和事，并给这些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上周台湾艺人范玮琪因为在9月3日的微博上晒出自己双胞胎儿子的照片，被数以万计的网友谩骂。其中一条网友评论说，别的明星都在秀国家，而你们还在秀孩子。第二天范玮琪就删除这条微博并致歉。不管是秀国家还是为国家尊严讨赔偿，只要是以国家之名，这些爱国主义愤青们就似乎拥有了向持不同观点者开炮的底气。胡星斗用文盲形容这些人，而田其庄则认为他们是中共洗脑教育的产物。田其庄说，
索取赔偿他只要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合理的诉求，合理的争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要是绑架上国家，用这种东西进行要挟，显然是你这样做的不对，这样做的有些过分。
胡星斗也表示，
什么是国家的脸面？那国家的脸面啊，那就是自由、包容、法治啊、民主啊、人权，这些都是才是国家的脸面，而不是说啊这个不宽容、针锋相对啊、你死我活。这就是这是真国家的脸面啊、那就是理解，这就是完全相反。
他还谈到，提高国民素质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宽容的体制。他说，
有一个宽容的体制，自然就有一个宽容的心态，自然就有宽容的国民。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台湾政府修改现行法律，为中国的良心犯、被迫害的宗教和维权人士提供庇护的诺亚方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就中国当局加紧迫害宗教自由和维权人士举行公听会及记者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列举了宗教和人权受中国当局践踏的情况。立法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尤其是对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神父和牧师的迫害，甚至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专程从美国来台湾的对华援助协会牧师傅希秋说，当今的中国，中共加紧迫害宗教自由及维权人士活动的状况日益恶化。他说，中国宗教自由受践踏，尤其以浙江地区为主要特征的三改一拆从2014年开始。他说，
这个所谓的三改一拆啊，只是假借拆除非法建筑物的名义啊，实质是对中国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啊，进行宗教迫害的这个赤裸裸的行为。
傅希秋说，中共浙江当局拆除教堂上的十字架，不仅把十字架看作是教会的一个符号，而是看成是对其政权的威胁，同时也是配合习近平上台以来两年来掀起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行动。他说，这个行动不仅导致中国宗教自由全面恶化，而且在国际公认的人权指标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打压。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统计，在这次三改一拆行动中，至少有17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毁，150多名信徒在抗争中受伤，300多名信徒被抓捕。 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受政府迫害的综合程度，2014年比2013年大幅度提高了157%。中国民众对宗教的信仰让中共当局坐卧不安，为维护人权去伸张正义的律师更令当局恨之入骨。今年7月，中共当局开始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律师。据对华援助协会的统计，从北京律师王宇7月9号被从家中抓走到9月4号，至少有284名维权律师被拘留、带走、失联、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目前仍然有28人处于被失踪状态。傅希秋说，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8月25号凌晨在他提供法律咨询的浙江一个教堂中被秘密逮捕，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张凯原定26号在杭州与美国国务院主管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戴维·萨珀斯坦会面。此前张凯曾两度在美国国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作证。傅希秋表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已经明确向他表示，在两个星期后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将是两位领导人重要的话题之一。他说，
一个连自己的法律啊都不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取信如于民？怎样才能够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啊？怎样能够得到啊海峡对岸我们啊中华民国的这个公民在这里的尊重和啊我们对他这个价值的这个看法。
林耶凡13岁，随母亲移民加拿大，今年5月刚当选2015年度加拿大世界小姐。他说，他以人权议题作为平台，希望替在中国受信仰迫害的人发声，因为中国的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敢坚持原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正气。他说，虽然他身在加拿大，但是由于他涉及到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他在国内的父亲因此受到牵连。他说，
就在我当选之后的几天，我的父亲一开始非常的高兴，之后就给我寄了一条短信，说你必须要马上停止任何人权活动相关的活动，不然的话我们就各分两路，国安他们已经找上门，如果你不停止的话呢，我们家就会变得像文革时期一样。
林耶凡说，中共的这种手法株连政策，就是把人性中最善良最好的部分，对亲人的关切和爱，转变成一种武器，反过来攻击我们。他说，他是在加拿大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所有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因此他义无反顾。来自香港基督教中福教会的伍晓赫牧师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邓小平承诺香港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可是不到18年，大陆对香港所有的承诺都在慢慢改变。他说，中国2015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其可怕之处是超越了香港基本法23条，能用内地的法律适用于不同范围，包括香港特区的宗教活动。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说，今年7月1号，深圳福田区宗教和国保负责人约谈他，查问他所在的基督教中福教会在香港培训班招生事宜。他被告知，如果香港教会让在香港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在教会聚会，就违反了大陆的宗教条例。他说，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持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地位，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你们的自由，维护台湾的自主，不能与中共一起合作。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说，中国国内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让人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国家对付自己人民的经费要比对付外国敌人的经费还要多？中国人民有这么可怕吗？他说，中国当局迫害宗教自由是担心人民心灵的自由会对其控制带来冲击。他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他说，
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告诉中国政府说，不要担心心灵的自由，我相信中国人民 的心灵，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越自由，中国会越和平，中国会越稳定，中国也会越强大啊。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尤美女说，即使希特勒的法西斯都没有对人权律师进行迫害。她说，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打压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心中的恐惧和害怕。她说，
因为一个这自己有自信的一个领导者，他是会有更大的包容力，他知道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就国富民安。那只有一个对自己的地位有所恐惧，对自己的权利有所恐惧的时候，他对自己没有自信，他才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集权高压的一个手段，然后呢去做各种的迫害。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还呼吁台湾人民要珍惜人权和自由的价值。他说，
自由跟人权很像空气，当它非常充足的时候，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是跟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那我们很不希望说我们台湾有一天会发现说我们即将失去民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可贵。
台湾法轮功发言人朱婉琪律师说，中国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人权律师表明，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会受到中共的压力，这种状况是在告诉台湾，中共杀人，台湾得救人。他说，
第一点，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明确的表达，要求中共停止对于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等这些信仰团体的迫害。第二点，台湾的政府应该要有道德勇气，要求中共释放所有的良心犯以及维权律师。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出每个朝代在更替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在那个朝代中敢于讲话有良心的人，他们是第一批被害。他说，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因此要迫害和残杀这些人。他向政府发出呼吁说，在中共要崩溃的大洪水淹没时，台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说，
台湾应该要成为人权的诺亚方舟，应该要中共杀人，台湾要救人，这个才是今天台湾在整个世界上大家看到台湾的价值。
杨宪宏等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台湾当局尽快通过被搁置三年之久的难民法。他说，这是最后一里路，要走过这里路就能凸显出台湾的价值。他呼吁陆委会和海基会不要跟中共人权的加害者对话，而且设立人权栅栏，禁止那些人权恶劣记录的人进入台湾。崩溃中的中共加紧迫害中国宗教及维权人士记者会及公听会，由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尤美女、陈学圣、国会办公室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共同主办。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角逐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他在日前表示，两岸应该共同确定分治而不分裂的地位原则。但是呢，在野党的方面批评说，台湾的主权将因此遭到矮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闭关之后发表谈话主张，延续九二共识，并且深化之后进行两岸政治协商，在恪遵宪法、平等尊严与民意为本的原则下，签署两岸和平协定，共同确定分治而不分裂的两岸地位原则，同时解决国际参与永久和平的问题。洪秀柱还说，蔡英文是李登辉的爱徒，为李登辉炮制了切割两岸认同的两国论，也曾经宣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现在却又回来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至今也不愿意吐露心中对于中华民国的真实看法。自由时报报道，有网友问，分治不分裂的说法 不就是一国两制吗？还有网友说，1951年西藏被迫和中国签下17条和平协议，换来的却是长达60年的屠杀与血腥镇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黄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分治而不分裂的说法将使得台湾被中国视为地方政府。
洪秀柱比较精准的讲法应该是互不隶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样子可以避免掉一个中国的尴尬，同时啊，也保留了中华民国未来在国际上生存的空间。分治而不分类，几乎压缩了中华民国主权的存在。
蔡黄郎委员还指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持续引发争议，主要是立场长期亲中，在李登辉时代就和新党结合，一同批判李登辉路线，所以他的统派主张始终如一。台湾去年发生太阳花学运，肇因于学生反对马政府的亲中路线，更使得国民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严重挫败。接下来的两岸政策将走向何方，备受关注。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确实是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分裂状态，台湾内部不应该继续以意识形态在两岸问题上僵持对立。
毕竟两岸的话其实应该要互相合作，两岸难道打仗吗？当然要和平嘛，对不对？那和平之下怎么取得一个台湾的一个尊严嘛，台湾的一个主体性嘛？那为什么会讲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对不对？你表他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表我们的中华民国嘛，各自独立了。可是在很多的议题上可以大家合作。
罗淑蕾委员还说，两岸应该先经济后政治，这个时间点不适合谈政治。至于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一直有争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解释，最终让大家都能明白。洪秀柱稍早曾经提出一中统表，被在野党批评为更向统一靠拢，一般民众也表示不太理解。随后洪阵营又改为马政府一再强调的一中各表。台湾总统马英九近来不断借由各项场合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也呼吁两岸采取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做法来解决目前的僵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的一些竞选情况。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承认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一个错误。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晚上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我本应使用两个电邮网址，一个用于私人事务，另外一个用于国务院的工作。他对自己的做法道歉，并且表示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是公开的，而且是国务院规则允许的。希拉里·克林顿的道歉显示他五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期间呢，他的民调支持率下降，同时他的竞选班子担心电邮服务器问题正在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曾经表示，他不必为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道歉。星期二，毛蒙斯大学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降到了42%，比四月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到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播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